一场庭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4月27日星期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传讲的信息 A Trial 一场庭审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427，历时1小时45分钟。那来读一部分的经文。我今晚的讲题是我认为耶稣基督在希律的法庭上，在比拉多面前没有受到公正的庭审。我相信他没有受到公正的庭审。那我想在以下的45分钟里，那我们要对他做一场庭审，因为他再次受到了质问。现在他受到质问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道，而我相信他的道。那所以今晚我想来读一下经文中最受争议的一处的经文，那就是马可福音16章。那如果我们对着国旗宣誓效忠，那或是在听星条旗的国歌时，那我们都会起立。我想如果为了纪念我们所拥有的美好的国家，那我们都能那么做的话，那么对神的道我们就更应该如此行了。那所以让我们站起来一会儿，那我要读一下神的道。马可福音，那马可福音16章从第9节开始读。那当我们读这几节时，让我们仔细的来听。那现在我们正处在复活的期间，那处在我们主刚从死里复活的这段期间。那他也曾以不同的形象向人来显现。那第9节是这么开始的，在7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跟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那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一位弟兄，那马文史密斯，那昨天他对我们非常的好，那昨晚那还让我跟他一起在祷告队列中，那请他在我刚才所读的圣经的话语上面祈求神的祝福。那史密斯弟兄你来吧。那马尔史密斯弟兄做了祷告。
God, as thy servant proclaims thy truth, you'll give him heavenly boldness and power and authority.
Grant it, Lord.
To speak the word of God.
Yes.
Let his tongue be as the pen of a ready writer.
Grant it, Lord.
O God, as an ambassador of heaven, let him wield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Grant it, Lord.
The power and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Holy Ghost.
Grant it, Lord.
Open our hearts, God, to receive thy precious word.
Yes, Lord.
We pray that you'll quicken us and strengthen us through the preaching of the word tonight.
Grant it, Lord.
Make thy word a blessing to every listener for Jesus' sake. Amen.
Amen. Thank you. 谢谢你，大家请坐。 那我有很多的朋友在这儿，那我真想介绍他们大家，但就像弟兄所说的，我们没有时间这么做了。那边的奥特罗弟兄是我从凤凰城来的一位亲密的弟兄加朋友，那还有莫斯利弟兄，以及这么多不同的弟兄，那我实在没有时间一一的提到他们，但我肯定你们明白，那我并不是想漏掉你们。那今晚这道就摆在我们面前，那我想要就这段的经文来讲几件事。那不管我们去到哪里，都会发现这点。那这是那些不信的人最挑剔的经文。那不久前在这儿，那你们许多人都知道佩里斯雷赫德，他是苏丹宣道会的主席，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基要派的宣道会。那他和唐我叫不出他的姓来，他是查塔努加市一间浸信会大教会的牧师。那雷赫德来到我在杰弗逊维尔的家，他说：巴兰弟兄，那我们晓得你是浸信会的。我说：是的，我是在宣道浸信会被安利的。那他说：我听说你跟五旬节派来往。我说：是的先生，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说：那我想问一件事儿，他声称拥有圣灵，你认为那就是圣灵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那但有一件事我不能够理解，那种尖叫呼喊和举止失常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我说：那如果你不能把蒸汽拿来驱动车轮，它就会从气流里喷出去，那就是这样。我说：要是他们能那就是我跟他们在一起的原因。我说：那只要你能让那个东西运作起来，用那种的热情去赢得灵魂，他就会征服世界的。那我说：那就是我在那儿的原因。他说：那我小的时候，他说，那我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呼召，母亲整天在洗板上给人洗衣服，挣钱供我上学。那他说，我以为我拿到文学学士后，那就会在那里找到基督，但没有找到。那他就说，现在伯兰弟兄，那我已经拿到很多的学位和荣誉学位，那足以贴满你的墙壁了。那他说，但在这一切教育当中，基督在哪儿呢？我说，弟兄，我只受过小学的教育，我不是那个可以说这些教师错了的人。但我说，他们所说的事儿也都是对的，但是那他们那这道还有更多的东西。他说，那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他说，在学校里，那我们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印度的男孩，他是从印度来的。我想他是要学习成为一个，我想他主修的可能是土木工程什么的。那他要回去帮助他的人民。他说，我带他去坐船。是坐火车，那他要赶去那里坐船，回到印度去。我说，孩子，你就要回去了。那现在你都准备好了，也接受了教育，那就要回到你的人民那里去了。那为什么你不带着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回去，忘掉你拜的那位已经死的先知穆罕默德呢？那这小伙子是个伊斯兰教徒。那他说，先生，他说，你的耶稣能为我做的，会比我的先知为我做的更多吗？那他说，我们的耶稣能够赐给你生命，你的先知做不到这点。他说，但他应许过要怎么做。他说，你知道，我们伊斯兰教徒正在等着来看你们基督徒去做你们的领袖说过你们要做的事。他说，那是什么事？他说，你们的小穆罕默德只应许死后会有生命。那他说，但耶稣应许说他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说，他们以前是做过了。说你瞧，他们以前是做过了。他说，他们，我们讲的是你，是现在的你。他说，那么先生，他说，我告诉你，你读过新约吗？他说，我读过了很多遍，滚瓜烂熟的。他说，举个例子，你说的是哪段的经文呢？他说，很多地方，约翰福音14章12节等等。那他说，马可福音16章。他说，他说，你瞧，马可福音16章。那我们知道，那其实有一些的经文它是不可靠的。他说，那马可福音16章从第9节开始，他说这段经文在最古老的手抄本里是找不到的，那只是后来加上去的。那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出那点的。要是附近刚好有个好批评的人在，那我查考圣经历史已经20年了。那肯定的，艾瑞纽、波利贾还有他们所有的人都认可这段经文。要肯定的，这段肯定在上面。梵蒂冈不认可，他们肯定不会的。但这些真正的作者都承认的是耶稣说的，是可靠的经文。那所以他说，从第九节开始就不是默示的。那个伊斯兰教徒说，那雷赫德先生，那么哪一部分是默示的呢？他说，我要你知道，整本可兰经都是默示的，不只是这部分是，那部分不是。这败的简直太惨了。所以他说，那他说， 请。那如果那不是，那如果那部分不是默示的，那我怎么知道其他的部分是不是默示的呢？那这是很好的。那他说，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穆罕默德还在坟墓里。那个小伙子说，他从坟墓里复活了吗？他说，那他说如果他复活了，他就会在你们里面知道世界的末了，他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那个人先生对我说，他说，伯拉罕弟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说，瞧，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他说，你们用了2000年的时间来证明这点，但事实上90%的人对此几乎还是一无所知。要是穆罕默德复活了，24小时之内全世界的人就都会知道了。没错，那你们一些宣教士如果到过他的墓地，就知道他们每隔4个小时就换一匹白马，他是一从死里边复活，就会骑着白马征服全世界。但我们用不着等候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就说，那证明的，他应许的这点，如果他从死里复活的话，那所以他说，那么你又怎么知道他复活了呢？那个先生说，他说他活在我心里。那个小伙子说，穆罕默德也活在我心里。他说，雷克雷先生，伊斯兰教跟基督教一样能产生出这种心理作用。然后我就踢着地，布拉迪兄，我是一个被打败了的基督徒，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来跟你谈谈。那整本圣经都是默示的，神看顾他的道，将来有一天神必要审判世界。那如果他要借着教会审判世界，会借着哪个教会来审判呢？如果他借着天主教会审判世界，这是你们天主教徒说的，是哪个天主教会呢？希腊东正教、罗马教会哪一个呢？那如果他借着浸信会审判世界，你们卫理公会就失丧了。如果他借着卫理公会审判世界，你们浸信会就失丧了。如果他借着五旬节派审判世界，你们两个就都失丧了。然后他不会借着任何的教会来审判世界的，他会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而耶稣基督就是这道。约翰福音第1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而他就是道。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既是无限的，起初就借着他无限的智慧和知识，把他的福音分配给了每一个的时代。那我们发现众教会把这福音都搞乱了，于是神就差遣他的先知出场，而主的道临到先知。他们怎么知道那是主的道呢？他就是那个时代所印证出来的信息。那这是什么呢？那摩西来的时候，他照着所应许的来了。要是他带着挪亚的信息而来，会怎么样呢？那肯定行不通的。摩西不可能建造一只的方舟来拯救以色列人。神应许给摩西那个时代的道是必须要得到印证的道。那每个先见和先知的时代都是这样的。但我们发现人们生活在其他光的反光之中，正如耶稣说的，你们修饰先知的坟墓，然而正是你们把他们送进去的。行，那他们在一个信息上建造一些东西，活在那光的反光之中，却拒绝行走在给那个时代的真光中。那就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拒绝承认他的原因。那所以耶稣就劝诫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而给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但他们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信条和遗传等等，也这耶稣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每个时代一直都是这样，神必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那许多时候你看到问题，就是我们人试图要对道拥有自己的解释，那就是说马可福音16章从第9节开始都不是默示的。他为什么不是默示的？神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者，他就是他自己的解释者。神自己来做解释。圣经说经文是不可随思议解说的。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不需要解释。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事儿就成了，这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事成就了，尽管事情成就了，那个时候事情成就了，但人们却完全被信条塞满了，一直都明白不了这事，这就从人们的头顶上被飞过去了。每次都是那样发生的，那将来也会再次那样发生。那我们发现正是那样，那人们就是那么做的。那基督还有教会，那么发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跟任何别的时代没有任何的区别。人教会总是赞美神所做过的事，总是谈论神将要做的，却嘲笑他正在做的。教会的历史一直都是这样的，今晚也还是一样。 这是因为那些人造的理论掺进了道的里面，把道全都搅乱了。当真正的道为自己辩护时，只要他们被信条塞得满满的，直到那反光完全蒙蔽了他们，使他们无法接受这道。叫路德派卫理公会，那之所以那你们卫理公会的人，那刚才在这里献唱的这个卫理公会的好小伙子，那个小伙子，那是什么原因？瞧，路德派的人生活在路德的反光中，正因为这原因，卫理公会的信息就无法很好的传过去。当五旬节派出现时，他们全都生活在卫理公会的反光中，直到五旬节派出现了。那你瞧，所有这一切，只要你仔细查考一下圣经，留意各个教会时代跟每个教会要做的事，那你就会发现我们就生活在哪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现在那由于对道的有这么多的非议，那基于这点，今晚我想取这个题目叫做一场庭审。在希律的日子和比拉多的日子里，耶稣没有受了公正的庭审，但今天，那我想看到今晚在这小群人中，那如果你们跟我一起的话，那我想要看到他受到一场公正的审讯，因为他仍然是道，他仍然是道。多少人同意这点？太初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仍然是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他受到一场公正的审讯。现在那我要把这儿当作一个法庭，那请你们容忍一下呢，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很不寻常，我们只是一小群人聚集在这儿，那我们要把这道来讲出来，因为我宣称这就是神的道，那我在这里为他辩护。那现在我们要把他带到法庭去进行审讯，完全就像当时的希律或者说比拉多在比拉多的院子里那审讯耶稣的情形一样。那现在是1964年4月27日，我们要在拉马达旅馆这个大厅这里来带耶稣出庭。现在我们要把这当作法庭，而你们就是法庭的法官还有陪审员，那我来做主持人。我们要把这个聚会当作一场的庭审，那庭审结束时你们自己来做出决定，就像任何的陪审团必须做出他们的判决一样。那从今以后你的行为就会证明你做的是什么样的判决，不管你现在说什么，你的行为都会证明你的判决。那今天这案子是，那朋友们，我现在要扮演主持人的角色，那这好像是一宗真的案子，那对他进行庭审。那请你们容忍我一会儿，那并为我祷告。那这是神的道与世界对峙的案例，因为这世界不信神的道，那这案例是神的道对峙着世界。那起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履行承诺，即引发这个案例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履行承诺。那我晓得在正规的庭审中，检察官那总是代表政府，那我想是这样的。那在这个地方，检察官代表世界，检察官是撒旦，他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法庭上代表世界，那被告是神，他的道，因为神一直都是道，行。而被告的证人就是圣灵，检察官的证人是不信先生、怀疑先生还有没耐性先生，这三个人出来做检察官的证人。那检察官就是撒旦，他代表世界。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庭，那让我们叫检察官来，让他叫他的第一个证人到证人席上来作证，来起诉这道。现在仔细听，那我或许不能，那我尽量快点在30或40分钟内把这点讲完，那我可能会漏掉一些东西，如果我漏掉了，那圣灵现在就把漏掉了启示出来，因为法庭开庭了。那记住，你们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员。现在检察官叫来他的证人，第一个证人上证人席作证，他叫来不信先生，那他上证人席作证。那不信先生声称神所有的道，神的应许之道不都是真的， 那这个是他的申诉，他说神的道、一切的道不都是可信靠的，那一部分的道没有问题，但所有的道，那不信先生他声称自己是个信徒，他声称他是个信徒，但他说神一切的道不都是可信靠的，不都是真理，他声称他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圣灵的聚会，那那里人们声称马可福音十六章是真理，许多人声称他们得了医治，因为马可福音十六章的经文说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那这人说他声称自己相信神，他听了这个所谓的圣灵传道人的讲道，也听到了这群得到圣灵的人所做的各种的见证，他的身体生病了，那于是他就在这场圣灵的聚会上让这些人按手在他身上，那是在两个月前的事了，然而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他的病还是像被按手的那个时候一样，那他没有一点的改变，病还是跟以前一样，那因此他说神把那样一节经文放在圣经中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没有能力来支持这些的经文，把马可福音十六章放在圣经中是不对的，因为他证明了神没有持守他的道，那所以他想起诉神把那样的一个应许放在他的道中。那好的，我们要请他下去，现在我们要请怀疑先生接着走上来作证，那怀疑先生就上证人席作证，他说他要讲真话，他声称自己是个信徒，他说他病了很长时间，他的病是由过去的一场大病造成的，那后来他听到有人在街上做见证，说一个属神的牧师，这教会的这个牧师在讲道说到了雅各书五章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们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用油抹他们，为他们祷告，出信心的祈祷救了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他们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他说他是作为一个信徒去了讲台上的，他想告诉这个法庭的事，我带着完全的真诚去到了台上，我请了那个教会所谓的属神的牧师，许多人声称在牧师为他们抹油并祷告后他们就得了医治，那牧师自己也说神回应了那道，雅各书五章十四节的话是真实的，那有许多人做见证说那是真实的，于是他就走上台去，那牧师的属神的人就照着雅各书五章十四节的吩咐用油抹他并为他祷告，那已经是六个月前的事了，但他没有一点好转，病情还是像当初一样，那所以那怀疑先生说这经文不可能是真的，马可福音十六章不是真的，雅各说五章十四节也不是真的，那这不是真的，因为神没有持守他的道，那如果这是神的道，那神就没有持守他的道，因为他作为一个信徒真诚的去找这个牧师，便声称他们借着这个牧师得了医治，让牧师为他抹油，做了他在别人身上所做的同样的事儿，这是六个月前的事儿了。之后他没有出现过一点好转，因此他也要起诉神，因为神把自己支持不了如此不切实际的应许放在了他的道中。那这是一个很棘手的案子，不是吗？那怀疑先生退下去。那下一个证人是梅奈幸先生，那他是个无赖。那现在他要走上来，那也要做见证，他上证人席作证说有一天他在读马可福音十一章，那现在不是十六章了，而是十一章二十二节还有二十三节，那经文是这么读的，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你成了，凡你们祷告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他说他的脚瘸了，那已经拄了25年的拐杖了。 当读到这些经文时，他的牧师也教导他说，所有的经文都是神所赐的，都是默示的。所以他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也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凡他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那他说他绝对真诚的祷告了，他说他能丢掉拐杖从那个地方走出去。那老师说他全心相信自己所说的是对的。那个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可是现在还是像以前一样是瘸腿的。那他说神既然会持守他的道，那为什么他不持守他的道呢？现在那我只是拿出三段经文或三个证人来，但我要让检察官再多叫几个出来。那我们让那不信先生他作证了，那怀疑先生他作证了，不信先生作证反对马可福音16章，而怀疑先生作证反对约翰福音雅各书5章14节，那梅乃敬先生他作证反对马可福音11章耶稣亲口说的话，那还有马可福音11章22节和23节，他作证反对这些的经文。现在我们要请梅乃敬先生下去了。那总而言之，那我们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出庭了，那现在检察官必须为他的案子盖棺定论了。那于是检察官上来要为这案子盖棺定论。那这个代表对不起世界撒旦的检察官，他站在控方席上。那于是今天下午或者说晚上，在这个法庭上，他声称那这个检察官魔鬼只要法庭明白这些人都是信徒，并且这些话也确实是写在了道里，这所谓的神的道，他说这都写在圣经里。他也声称这些话出自圣经的不同的地方，这些人作证说这些话并不是那么回事。他想要对本庭说，那这检察官说，那他想要本庭明白，那神不公正，他把如此不切实际的应许记在了圣经中，要那些信他的儿女们接受，而他却不能看顾并印证他所应许要做的事。检察官在这里有三个见证人，而三个证人就是一个确认，那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在整个的圣经中都是这样。他有三个证人，各拿出了三处不同的经文，说神不公义，把像那样的话语放在他的道中，让他亲爱的儿女们仰望并照着他说的去接受相信，而神却冷酷的使他们失望了。还有那他声称这些儿女们是极其真诚的这么做的，但这些人他们失败了。真正信神的儿女因着所谓的神的道而失败了，他们接受这些话语是因为这都写在圣经上，然而却是别人把这些话强加在里面的，并不是神的道，所以圣经是不可靠的。因为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地方和三种的证词证明了这是错的。那现在检察官正在为他的案子盖棺定论，那因为他那检察官想要指出并引起本庭的注意，说这里的这些人真诚的接受了这道，相信这是神的话语，但神却没有尊重他们的信心。再者，他想要声称他们是信徒，因为他们说自己是信徒。那还有检察官想要引起今天下午这个法庭的注意，说神还在圣经中的另一处地方应许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经上记着的。那这是另一个案子，凡事，那不管是什么事，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些人也声称是信徒， 那我想法庭明白，检察官此时正在控方席上为这案子盖棺定论。那还有，他宣称他死后还活着，即耶稣宣称他死后还活着。检察官想要问问本庭，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你们见过他吗？他手上的钉痕在哪里？戴在他头上的荆棘冠冕在哪里？他额上的伤痕在哪里？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在哪里呢？那还有，他在希伯来书13章8节说，神的道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检察官想本庭记住这点。那么如果耶稣是一样的，他在哪里呢？他想要看见耶稣。那他又声称这经文不是那么回事，他声称路加福音17章23节不是那么回事，他声称启示录3章不是那么回事，他声称马可福音4章不是那么回事，他声称所有这些有关耶稣复活的经文，他们绝对都是虚假的。那他想要指出这点，说那是虚假的。那耶稣还声称天地都要废去，但他的话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检察官想让你们本庭明白，今天下午他有证人在这里证明那些话是错的。现在那当我们思想的时候，他请法庭考虑这点。那现在我们问检察官，那他是不是为他的案子做了最后的陈述？那引述完了经文，声称这些经文是不对的，作证他们是不对的，那即他们不是末世的，他们毫无意义，他们不可能可靠，他们不可依靠，他们不可信赖。那他有几个见证人证明了这点，那今天写的经文是不可信赖的。那现在我们手上有了一个棘手的案子，现在我们让检察官还有他的证人们下去。现在我们要叫被告的证人出来，那被告的证人有权利为被告作证。那这被告的证人他就是圣灵，我们让他上来听听他的证词。首先，那你们已经听过了检察官所说的，听过了他的证人所说的，听过了经文，也听到他们念了。这些证人说那些经文不是真实的。那正如我所说的，圣灵是被告的证人，那他被叫了上来。那首先他要叫那被告的证人，那圣灵要提醒法庭注意，在这个案子上检察官并没有正确的向你们解释神的道。他要你们注意，这个代表世界和不信给你们解释神话语的检察官，正是起初夏娃见到的同一个解释者。对的，他只是把神的道曲解了一点点。那我想在这里暂时休停一会儿，来说说这一点。如果神使所有的疾病和痛苦临到了地上，如果因着他的公正他必须这么做以便持守他的道，那么如果他不持守自己的道，他就不可能是公义的。他要想公义，就必须持守着自己的道，这对神的圣洁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这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那如果夏娃，那不只是那撒旦，那这检察官没有曲解全部的道，他只曲解了一两个字儿，就导致死亡临到了全地，每一所医院，每一生的警笛，每一例的死亡，每一个挣扎，每个战死沙场的男儿，每个可怜生病痛苦的婴孩，所有的这些都是因着不相信神话语的一个字儿引起的。如果因着不相信一个字儿，就导致了所有这一切的事儿，那么当你不相信神话语的一个字儿时，你还怎么能够再回到神那里去呢？神必须要借着某样东西来审判世界，那就是耶稣基督神的道。你必须相信全部的道。那注意，他说那这些人所听到的一直都是对这个道的错误的解释。那审判官没有 那他把道解释错了，他给他们解释错了这道，就像他对夏娃所说的，这应许只是给信徒的，不是给表面信徒、怀疑者或没耐心之人的，他只是给信徒的。那让我这么说，如果说有谁该知道这些人是不是信徒，那应该就是被告的证人，因为他是这道的激活者。那这就像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只是一块肉，但除非那灵在里面激活那个身体，不然他就是死的。那除非圣灵激活那道，不然那道也是死的。那如果圣灵是道的激活者，他就应该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不是信徒了。那我想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被告证人，他应该知道呢，对不对？因为他成了一个很好的被告证人，因为他是道的激活者。那还有被告的证人要人们注意，那在这里受到质问的神的话语，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要检察官试图要立案起诉这道。但被告的证人想要你们注意，神的话从未设定疾病得痊愈的具体时间，他从未说什么时候，他只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没有说他们当时就会跳起来。神的话没有那么说，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当用油抹你的时候，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来。这倒没有说他们当时就会跳起来，他没有说马可福音十六章没有说手按病人就必有奇事发生，他只是说病人就必好了，他只应许了这点。那看看是不是有些的不信者一直都在向着曲解这道，说这个人接受过祷告了，为什么他还没有起来呢？那我就在聚会中，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事发生。你看到他们的那个解释者了吗？看到他们在听什么了吗？被告的证人今天下午想要向本庭指出，这道并没有说病人当时就会跳起来，他说病人就必好了，那就是神所应许的。他从未设定任何确定的时间，那道只是给信徒的。在今天下午的庭审中，被告的证人也想让你们注意，耶稣基督说神的道就是种子，种子只有落在肥沃的能使得被激活的地里时才能生长。如果这粒种子落在肥沃的充满信心的土里的话，它就必定会激活的种子。那如果那里什么也没有呢？就像如果你要数学，你去了白萝卜那里，把一根管子一头插在你身上，另一头插在白萝卜里边，你怎么能够得到血呢？那里根本没有血，照样神的道也不可能在不信者和怀疑者的心里边活过来，他必须落在那相信天地要废去而神的话却永不废去的真实的信心里。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无可指望的时候称到无有的仿佛有的，因他相信神。那我们发现这位被告的证人想要人们注意这点，也就是说这道就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那这点记在经文中，说道就是种子，种子必须落在地里。经文说有些种子落在石头地里，空中的飞鸟掉了去，那有些落下去时间只够让一些根儿长起来，然后荆棘和蒺藜就把它挤住了。但有些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一百倍。他想你们注意这点，他想说那如果这道在圣灵的聚会中人们在那里按手，它只适用于信徒，对不信者来说，在那里边除了与神永恒的隔绝再也没有别的应许了，这应许只是给信徒的。不久前有人对我说，我不在乎有多少我都不相信，我说当然了，它不是给不信的，它只是给信徒的，就是那些相信的人。现在那被告的几个证人是被告的一个证人想要叫一个证人出庭，他有权利叫证人出庭，所以被告的证人想要叫他的第一个证人出庭来反对这一点，支持神的道。那今天下午我们要叫挪亚上台出庭为被告作证。挪亚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夫， 但他是先知，而主的道临到先知。圣经怎么说的？那挪亚曾活着，想要作证说他曾活在一个比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时代还要伟大的科学发达的时代。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能够建造金字塔，建造狮身面像，而我们建造不了，没有那种机械的建造。诺亚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他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那接着他说，主的道临到了他，在他成为一个被印证了的先知之后，主的道临到他，说你要预备一只方舟，因为天要下雨了。在当时的整个世界历史中还从未下过雨。那基于他的证词和他为神而做的见证，他说神这样告诉了他，凡在这方舟以外的都要灭亡。那在当时，科学家们可以用雷达等仪器发射信号到月球上，因为耶稣说好像挪亚的日子那样。那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他说他们可以证明上面没有水。那所以这里的不信先生、机巧先生，那还有怀疑先生，那他们就因他相信这种如此不切实际的事儿纠缠取笑他。那时他们也声称自己是信徒，但却说神并没有说会有那样的事儿。那然而挪亚是先知，主的道临到了他，告诉他要怎么做，他就去预备了一只方舟。他做好准备就开始造方舟。他把方舟造完之后，怀疑先生和没耐心先生等等那些人就走过去围着方舟。那你瞧，那你说那时候也有这种人。那听着，神取去他的人，却从未取去他的灵。在以利亚身上的圣灵降在了以利沙身上，一直降下来，降在耶稣身上的圣灵降在了教会身上，一直降下来。魔鬼取去他的人，也从未取去他的灵。这同样的灵，宗教的灵，一直存留了下来，与过去在法利赛人身上的灵是一样的。这灵现在也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跟那个时候一样，还是一样的不信，一样的死守信条和遗传。这灵不但在图森，也在全世界。圣灵也是这样，他今晚跟过去任何时候一样的真实，仍然是耶稣基督。那注意，诺亚想说这些人取笑他，就因为他是一个是因为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如此不尽职的人，那使得他的头脑和智慧竟然会去相信水要从没有水也从未下过雨的地方落下来。然而挪亚说他坚定地持守着，相信天会下雨，因为神这么说了。他知道神能够做任何他说他要做的事儿，于是他就造了方舟。方舟造好之后，他坐在方舟的门口。他们说那这个狂热分子，那不信先生、讥诮先生这样说，那这被告的证人检察官的证人。诺亚说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时，他们说现在方舟造好了，方舟的门也装好了，你的雨在哪里呢？他说有时看起来相当糟糕，然后我知道神能够持守他的道。他从未说什么时候要下雨，他只是说要下雨，事情就是这样。他从未说什么时候要下雨，他只是说要下雨。我也知道要下雨，因为神吩咐我造这座方舟，那我就坚定地持守住。接着我们发现，那五月十日那天早上，诺亚进了方舟，门就在他身后关上了，没有人能打开的。那这是不信先生和怀疑先生，他们走到方舟的周围，嘲笑他，取笑他，说后你这个老顽固，是你关了那扇门的，我猜你希望我们相信是别的什么东西把门关上的。我们知道你的花招，你不过是个术士，你只是个想耍花招的家伙，这是一种骗局，是你把门关上的。但是他说面对这一切，我都站在那里，我看见是神的手把门关上了。那第一天我们会说我们要看看会不会下雨，那第一天没有下雨，第二天没有下雨，第三天也没有下雨，一直到了第七天。那我想在挪亚的见证这里停一下，让你们知道这点，有一个时候要到，那男人女人们教会将会继续传道， 也相信他们能得救，但门将被关上，就像以前的那个时候一样。如果你还不在里边，现在就进去，因为神会把门关上，那时候就不再有怜悯了。主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要记住，有一次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那些门徒们在问，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你们这才明白，那是指着施洗的约翰，他已经来到地上，被砍了头，去了荣耀里了。他们正在仰望的事儿已经成为过去了。有朝一日，男人女人他们要大声的哭喊，但那时已经太迟了，太晚了，门将关上。耶稣说到时会那样的，那些童女来敲门说让我们进去。他们想要得到一些油，但他们本该在分油的时候得到油。他们的敲门经上说，他们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现在我只是从神的道中向法庭陈述被告这边的观点。那诺亚说，但是120年后，一天早上云开始出现了，雨下来了，雨就下了起来。神应许过这事儿，他从未说什么时候要下雨。他们以为在神告诉我的那个星期就会下雨，我也以为那个星期就会下雨，我也确信当我造完了方舟时就会下雨，那并没有下雨，但我坚定地持守着，因为神做了这应许。他从未说就是那天要下雨，他只是说天要下雨。于是那证人挪亚下去了，第二个证人上来，他是先祖亚伯拉罕，我们叫他出庭。他说，哦，是的，我认识这里的讥笑先生，我认识不信先生，怀疑先生，哦，还有那个没耐心的先生。在我的日子里，我也是个先知，主的道临到了我，说你与这些人分开，因为你要从你妻子萨拉得一个孩子。他当时65岁，我75岁，他已经过了更年期，大约25或者30年了。那我娶了他，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她还是个姑娘。那我还是个小伙的时，那我就娶了她。那我们的年龄相差10岁，我娶了她，她成了我的妻子。那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住在一起，但她不能生育，那我也不能生。那然而作为一位先知，主的道临到了我，说你要从萨拉生一个孩子。那我把这话告诉了萨拉，她就进城去买了一些的线，那做成了婴儿鞋，把别针还有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了。那28天过去了，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亲爱的，她说没什么两样，但我坚定地持守住，因为我知道那是主的道。对的，我们去看医生，结果他把我们赶出了他的诊所。一个75岁的老头和一个65岁的老太婆想生孩子，那你知道，当你接受神的道时，不管你的情形如何，神已经应许了。他说我去看了医生，那医生把我赶出了诊所。那你说像你这样的一个老头，小小的头脑有点古怪，这老头哪里不对劲了？那头一个月过去了，那些讥笑的人开始来到了周围，说亚伯拉罕，你要从萨拉生的那个儿子在哪里了？他们对我说他身体没问题，第一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亚伯拉罕，多国之父，你现在有多少孩子了？10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什么两样。那些讥笑者没耐心先生，他一直对我指指点点，说你瞧根本没有这回事儿。那如果真有这回事儿，你10年前就该有孩子了，都十年了，那怎么样那个孩子也该出来了。那亚伯拉罕说，我坚定地持守着，因为我深信神所说的话。神从未告诉我过什么时候会得到那个孩子，他只是说我会得到那孩子。但是25年后，我100岁了，萨拉90岁时，那个孩子生了下来。他是个非常好的证人。我等了25年，从未因着不信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我们声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却无法从今天晚上等到明天晚上，这只能证明我们不是。没错，那诸位，我们去到了错误的一边。那他说，我等了25年，神并没有对我说下个月萨拉要怀孕，他说你要得到的孩子。我深信不管我年纪是多么老迈，我都知道我必会看到它发生，因为那将是我的孩子。阿们，没有任何事能伤害到我，衰老疾病死亡或其他的事都不能够伤害到我，直到那个应许应验。我没有因不信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但每天当萨拉说我没觉得更好，我就更坚固了。每天当他说我今年没有生孩子，那你这年就会生孩子， 那我去年还是没有生孩子，那我们今年就会生孩子。这样一直下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过了25年，有一天我看见她又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我也开始看到自己的力量回来了。25年后，这孩子出生了。这道从未说的什么时候会得到的孩子，只说他会得到的孩子。亚伯拉罕，我知道你可以做很多的见证，那咱请下去吧。那我要叫出另一个见证人。好的，那被告的证人现在要叫他的第三个证人出庭，也就是摩西。摩西说，我出生时我是生被一个先知的。那他想你们知道，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你从这些书店里读到的书呢，不管有多少书说神并没有行动过那些的事儿，圣经仍然是真实的。这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那注意，摩西他得到了一个迹象，就下去显给百姓看，并且有一个声音随着那个迹象。然而当他带着神所赐的一个迹象下去时，那现在法庭不要不明白这件事儿。当他带着神所赐从神而来的这个迹象下去时，法老牧师想让他说那只是个魔术，想借此抹黑神给他的那个恩赐。他有几个人几个术士能够行同样的事，他想把神赐给摩西的迹象变成一种低级的魔术表演。那个时代的法老牧师并没有都死，然后那只是某种的读心术，而是某种撒旦的能力。那问题是他们叫了几个低级的魔术师上来，也行了摩西所行的同样的事儿。但摩西说，那没有动摇我，因为我知道在那棵树里对我说话的那声音是一个符合圣经的声音。他说，我百姓所发的哀声我已经听见了，他们所受的困苦我也看见了，我记得我的应许。这声音，那尽管在当时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是非常离奇的，那他们能耍各种魔术般的花招。神赐给了摩西一样东西，一件神机，但它看起来就像是某种低级的魔术表演，用来试验他的仆人。哦，神的，但他坚定地持守着，因为他差遣他的声音是一个符合圣经的声音，他也知道那是神。那他知道神应许我们在这末世也要发生同样的事，同样的事要重演。那些亚尼和羊皮要再回来抵挡这真实之事的运行，但他们的愚昧必会被显露出来。那所以那法老试图找来某个属肉体的模仿者，去叫某个人过来，试图去模仿神赐给摩西的恩赐，使恩赐看起来就像是某种低级的把戏一样。但今天下午摩西想让你们大家知道，这是他所作证的。不管这牧师怎么试图使他的恩赐看起来很可疑，像是某种低级的魔术表演，但他知道那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对他说话的那个声音是神的声音，所以他就站稳在那里。他想让你们知道，虽然此后过了很长的时间，但神仍然持守他的道，在他带回来到的地方，就是神说摩西要同以色列人一起去到的地方。好了，摩西，那请下去，那让被告的证人叫另一个的证人出庭。那我们要叫约书亚出庭。约书亚想在这里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证词，他安抚了百姓。他说，那当时摩西从每个宗派里边都找了一个人来，打发他们去到应许之地，看看那地是不是真的在那儿。神已经吩咐了他们，那凭着信心他们走过了那么远的路。那于是摩西从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和所有的宗派当中各挑出了一个人，他从每个宗派里边各选出一个人，打发他们去了应许之地。当他们两个人带着证据回来时，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会众开始怀疑神的应许，因为他们看到敌人如此强大，对方如此的强大。哦，他们说，我们站在那些亚玛力人和赫人等人的旁边时，看上去就好像蚱蜢一样。那他们说，我们看起来好像蚂蚱一样，我们无法夺取那地。约书亚想要作证，他说，我安抚了百姓。他说安静，而在加利斯巴尼亚审判作案放在那里，他说，你们大家都安静，然后把这道讲给你们听。那神借着摩西借着亚伯拉罕告诉了我们说，这地是我们的。他差遣的在燃烧的荆棘中对我们的先知说话的火柱来到了我们中间，这位先知所说的话一直都是真的。神也告诉了我们，他已经把这地赐给了我们，我们足能夺取这地，因为他已经属于我们了。他说，我安抚了百姓，让他们安静下来。但你知道吗，40年后他们在夺取了那地。 本来从加利斯只要大约两天的路程，他们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了。我可以在这里停一会儿吗？你们长老会的、费里公会的、浸信会的，或者什么五旬节派的，五十年前我们就该得到的应许之地了。但你们非要互相的争吵，在一边搞起组织来，这个得到了这个，这个得到了这个，又得到了新的启示，却不一直跟随着神的话语。现在我们处在全被应许的这边已经有五十年了，但记住，约书亚想你们大家知道，神持守他的道用了四十年，带出了崭新的一代，他完全照着所应许的夺取了应许之地，因为他把百姓安抚在神的道上，让他们知道是神做出了这应许。他们正在跟随的这位先知并不是假先知，因为他所行的事与经文完全一致。不管法老说的是多么的虚假，不管术士们试图说的是多么的虚假，不管他们如何能够行同样的事，哪怕是每个人都能够行同样的事，那约书亚想你们知道，那里有个人想从他们当中建立一个组织，他的名字叫大贪。那他跟可拉他们兴起来说，这里有比你更圣洁的人。神从来不跟一群人打交道，他只跟单个的人。神不改变，神第一次是怎么行事的，他就要永远以那样的方式来行事。行，起初神借着一个无辜之人所流的血来拯救人，这点从未改变过，神从未改变。我们试图为人们来建造城市，我们试图建造塔楼，我们试图教育他们，我们试图为他们成立宗派，我们却总是在越偏越远。只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人团结的，那就是来到那无辜者所流的血里去。这是我们要相信的唯一的方式，我们能聚集在一起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来到了无辜者所流的血里去。神从未改变他的方式，神没有一次不是跟单个的人打交道的。他拯救你不是因为你是卫理公会的，或因为你是五旬节派的，他拯救你是因为你作为单个的人，而不是作为一群人。神从未这么做，他拯救单个的人，一个人，他只跟单个的人打交道。摩西在主的面前哭喊，就说：摩西，你分别出来，是我为这信息而召了你。神就让地把他们吞了下去。所以约书亚想让你们明白这点。那约书亚下去之后，我们要赶快再叫出另一个见证人，那这样我们就不会拖得太长了。那我叫以赛亚出庭，那我可以叫出几百个来，那我再多叫几个出来，那然后就停住。先知以赛亚他说，在我的日子里，主印证了我是他的先知。那我们知道这道临到先知，那所以我所说的一切的话神都尊重了，并让他成就了。那从我小时候起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成就了，我在民中被印证是一个先知。那接着有一天，神让我去说一句简直不可思议到极点的话，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要给他一个超级的兆头，我要给他一个超级的兆头。那我要给以色列人和世人一个超级的兆头，他们求要一些的兆头，我就给他们一个超级的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我作为一个被印证的先知说出了一句如此不可思议的话，但我知道那是神的声音。那你知道你可能会这么说，以赛亚今天下午可能会向本庭作证，那这么说，在当时几乎以色列的每一个童女都把婴儿的衣服准备好了，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将成为那个怀孕生子的童女。没错，那他将成为那个童女呢，每个童女都准备好了，那他们知道下个月他们中的一个童女就要怀孕了，那他将是一个怀孕的童女，因为先知以赛亚是一个被印证的先知的，奉主的名无论说什么都必成就。那现在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妇女们生下的小女孩就说，我的女儿会是那个童女。那另一个说是这个，那这个很漂亮，那么说这个童女会出自这个群体，那那个童女会出自那个群体，那她会出自那个群体。那所有这些人，他们每个人的女儿都说她将会生出这个孩子，因为先知说是这样的。那个世代过去了，以赛亚死了，应许还没有成就，但八百年后他成就了。神没有说什么时候童女要怀孕生子，他只是说童女要怀孕生子。他想让你们知道那点，神并没有说在这个时代或在这个时候或某个时候或某件事这童女要怀孕生子，他只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在八百年后那个童女在怀孕生子了。只要神持守他的道，你们相信这个吗？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到了。那我可以在这里叫出各种各样的被告的证人，那或者说让被告的证人给出各种各样的见证，那我可以从这圣经里边叫出人来。那如果本庭可以原谅我，那我是否可以有幸成为下一个证人？那我不是要谈论摩西和他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儿， 我谈论50年前发生的事儿，或100年前或500年前发生的事儿。我要谈论的是现在发生的事儿。那我相信，那我想要做下一个证人。那今天来作证，被神应许给今日的这个道来作证。不是摩西那时候的道，不是门徒那时候的道，不是路德那时候的道，不是五旬节运动那时候的道，也不是卫理公会那时候的道，而是今天的道。我想要在证人席上为他作证，请你们谅解这些那针对我个人的事，因为这必须要是个人的证词，而且必须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是在为谁辩护，神必须知道那是不是真理。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世，其他日子的信息不可能适合今天，不可能的，它必须是给今天的信息，不是给10年前的信息，是给这个时刻的信息，给这个世代的信息。这道讲论到了这事儿，因此如果这道应许了，就必须要什么东西来印证它。也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时，他们没有接受他的原因，因为他们正在靠着遗传来生活。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给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他们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说，你们若是摩西的门徒，就必信我，因为摩西的书有指着我写的话。查看一下圣经，那些瞎眼的死守遗传的人，然而他们都是好人圣人，没有人指责他们的不是，他们都是祭司，他们的生活是个楷模，他们是一些无可指摘的人。因为如果你能指责他们，他们就会被石头打死。他们是好人，照着律法他们必须得是好人，他们世世代代他们的儿子孙子和曾孙都必须要被抚养成为祭司，做立位人。然而这些人受了那一切的训练之后，除了神学院和圣经，他们对别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眼睛瞎到无法认出耶稣来。有没有可能我们也会堕入到那种的光景呢？那记住同样的经文说，我们会的，绝对没错，他说我们会那么做的。那作为我个人的证词，有时候我们把事情变得如此形式化，以致我们在这件事上变得如此的僵硬，说这就是那信条，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以致我们偏离神的道108000里。我猜想我们还会做同样的事，因为圣经说我们会的。那虽然这是个人的事儿，但是不要让这个绊倒你了。我希望这是因为我站在证人席上向本庭作证。那我相信我们正处在主就要再来的时刻。那我相信这些地震和我们正在遇到的事儿，还有那月亮的事情，那他们在这里的天文台等东西上观察月亮，那有雪一般的物质再从月亮里面喷发出来。那耶稣说月亮将变成雪，在这再来之前的日子，地上到处都会有地震。他说那日子将准确的照着圣经所说的样子临到。我相信法庭今天下午想要对你们说一件事儿，即我现在看不到还有任何的东西是拦阻他的再来了。如果我有时间，我可以向你们证明这世界甚至名字和位置都跟主再来时他所该处的状态完全一致。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主说当这些事临到，你们要挺身昂首。以色列已经复国，一切都为了主的再来而准备就绪了。当我还是个小婴孩时，我的家人，那当然他们是爱尔兰裔的，那也许以前我们是天主教徒，但我父母根本就不上教堂。在肯塔基州山村的一个小家庭里，那一天早上，1909年4月6日，在一间甚至连窗户都没有的破旧小房子里，只有一扇小门，好让光线透进来。那时主耶稣允许我到了地上成为我父母的长子。那妈妈15岁，爸爸18岁，我生在了一张草垫子上。我猜你们这附近的人从未听说过草垫什么东西，那我们那有多少人知道草垫子是什么？哦，你们是从肯塔基哪个地方来的？那当时有一张草垫子，草垫子上有一个用骨壳做的枕头，那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那一个小房间和一个小厨房，那缩面积加起来整个的房子长度还不到20英尺。那破旧的小木屋根本没有地板，桌子是由树桩做成的。那在那儿，在那个小房间里边，耶稣基督允许我来到了地上。那我说的这些只是根据我不信教的父母的见证，但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所用的这种的电灯，那甚至连煤油灯也没有。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晓得油灯是什么，那拿一些的猪油 那拿一些的油脂放在一个罐子里边，再放一根绒线在油里边，那把它点着，那它就会烧起来。清晨的光线还不够亮到让妈妈看清我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我的长相。那他们打开了朝东面的那扇小窗户，因为有几只知更鸟正停在外面的树丛下面唱着歌。那当时正是清晨五点钟，他们一打开那扇窗户，就有一道火柱光穿过窗户飞了进来，悬在小床的上方。那我母亲尖叫起来，当时只有接生婆在那儿，我们没有医生，接生婆在那儿，她不知道那光是什么。大约两个礼拜后，我被带到了一间叫做富士王国的进行会小教会里，那位传道人把我抱在手臂上，叫我奉献给了神。山里人不知道该怎么看待那光，他们告诉人，他们认为可能是妈妈的头脑不正常了，那或者是她头脑的想象。三年后，我们来到了印第安纳，那爸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是个骑马的，那为牧场主和农场主等人驯马。他去了那里，为了一个住在尤里卡名叫 O.H. Watson 的富人驯服了几匹拉车的小马。那他拥有科诺家族的大部分的财产，还拥有 R.E. 沃森酿酒厂以及所有在路易斯维尔的 O.H. 和 R.E. 的酿酒厂。那爸爸为了驯那些骑用的马，后来他受了伤，就成了他的私人司机。那大约七岁的时候，那我开始上学了。九月的一天下午，那我不愿说这个，但我现在是在证人席上。那我父亲是个真正的爱尔兰人，一个地道的肯塔基人，那他自己酿酒。那我正在给他的那个小蒸馏器打水，那所以没办法去池塘后面钓鱼。那我一边哭一边从有差不多一条街那么远的马棚里边打水。那天晚上我往那儿提水，冷却蒸馏器的盘管。那我坐在一棵白杨树下边哭，脏兮兮的小脸蛋，那头发垂了下来，那玉米棒子垫在脚趾下，那免得被撞到。那你知道，就像那样走路从学校回来，其他所有的男孩子都到那结冰的池塘旁边去钓鱼去了。我坐在那哭着，我心想为什么我得做这事呢？其他孩子都不用做。那就在那时，一个声音就像一阵旋转的风，那像一阵旋风所发出的声音，那吹进了那棵树里。那我站起来回头看，那记住，我现在是在证人席上，有一个声音从那树上对我说话，说你永远不要抽烟喝酒或玷污你的身体，因为你长大后有一项工作要你去做。这把我吓得魂都没了。那我继续生活，很多事情就开始发生，我就开始预言一些的事情被照样发生了。那当时我还只是个小男孩，大约七岁。那事儿之后过了大约十七年，我成了一个传道人，进信会的传道人，宣道进信会的传道人。罗伊·戴维斯博士安利我做当地的一个牧师，那这样州政府就给了我权利被人证婚埋葬施洗等等。那后来宣道进行会教堂被烧毁了，那那个时候我是人在这里的助理牧师罗伊戴维斯博士就回到德克萨斯州他所出来的戴维斯山区里去了，那里靠近德克萨斯州的放环，那他们就是从那里来的。那所以他走了以后，我就开始接管会众，搭了一个帐篷，开始在那城里讲道。我当时只是一个青年传道人。那1933年6月中旬，那大约是6月16日或18日，那我正站在河里举行一场洗礼的释放。那我站在那几个星期来，天气一直都很热，已经有两三个礼拜没有下雨了，那整个的地区都快被烤焦了。那我在当时岸上有将近七八千人，那我走进水里要给第十七个受洗的人施洗。那我一施洗，刚开始要施洗时，我说我是用水给你施洗，愿主耶稣。我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东西淋到了，我说抬头看。他那样说了第三遍之后，我就转过身去观看，看见仿佛黄铜色的天空中有一块大约15平方英尺的地方在上下的翻腾，那从那里降下了那个在我婴儿时就进来的同样的光柱。那天他在燃烧的树丛，那我说在那里的树丛中对我说话，就那片树丛，然后又出现悬在几千人的上方。那报纸刊登了这事，传遍了全国，一直传到了加拿大。那我们有这些的简报，那上面说的讲道或实习过程中，神秘的光出现在了当地的浸信会传道人的头上，那个声音降下来说，正如施洗约翰被差遣预告了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信息也要预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怎么可能会这样呢？怎么可能会这样呢？这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那话说完后，又过了几天，我就开始看见那些异象，那这样的事不断发生，那真把我吓坏了。我的弟兄们对我说，那是属魔鬼的。我的进行会的弟兄们说，那是属魔鬼的。我说你知道，那我只站在那儿，我说既然你知道，那这就像魂游向外或什么的。我说我看见那样的事不断的在发生。那在那座桥架好之前22年，主就告诉我那桥的跨度有多长，什么时候会架好，会有多少人丧命，每一次都完美的应验了。 后来医生说那是魔鬼。那一天晚上我去到了山上开始哭泣，祷告，我说主耶稣，你知道我的心，我爱你，让我死吧，不要让我跟魔鬼有任何的关系，我宁愿死也不愿做你的假证人。就在那个时候，这道光又回来了，把经文指给我看，说在这个日子这些事儿一定会发生。那现在这话就摆在这圣经中，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但我是个证人，见证这是真理，我是这些事儿的一个证人，见证这是真理。我要提醒这位对圣经瞎了眼的检察官注意，那这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可笑，这位检察官对圣经是瞎了眼。在路加福音17:30里，耶稣说这好像所罗马的日子一样。那你们想要知道这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人在哪吗？你们想要知道那些钉痕鞭伤等等在哪里吗？任何伪君子都能够那么装出来。基督的生命是以圣灵的样式回来，而不是一个钉痕。他肉身的身体正坐在神的右边代求，但圣灵已经回来继续他的工作。我要你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4:5，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还想让你们知道，约翰福音15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怎么能够结出与葡萄树不同的其他种类的生命或者果子呢？你们众人怎么能够说使徒的时代终止了呢？你从哪儿得到的那种东西？葡萄树怎么能够长出来并结果？那今天长出来结了橙子，那明天又结了南瓜呢？要这样，他就必须得改变生命。在马拉基书3章，神说我是神，我永不改变。他那个时候是什么，今天也还是什么，他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我想你们注意，这位检察官试图告诉你们说，神说我过去是或我将来是，但这是错的。神是说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位检察官曲解了神的道。耶稣曾吩咐他的门徒往普天下去，在马可福音16章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多远？普天下，根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呢。凡受造的也没有达到这个，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还要你们知道，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他拥有天国的钥匙。在使徒行传2:38，他站起来说，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使徒时代什么时候终止了？这就是那使命，往普天下去，凡受造的每一个信的人。我想法庭明白这点，即那是神的应许。我想你们明白，这个给人们做解释的瞎眼的解释者并不明白圣经。主说在路加福音17:30这里，他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那现在回头去看，耶稣正在引用我们所引用的同一本创世纪。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现在回头去看所罗马的日子是怎么样的，然后再看看我们现在哪里了，看看现在应该会发生什么事儿。在所罗马的日子，亚伯拉罕他是一个预表，那我们只有在基督里死了，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照着应许与他同受产业。今天下午你们本庭的人都知道这点。那注意看，亚伯拉罕他从那伟光的样式行走在祭物中间的超自然的神那里，得到了各种的迹象，他接受了发出声音的神等等。但亚伯拉罕在远离所罗马的山上，在外邦世界被毁灭之前所得到的最后的迹象，是神自己以人的形象出现。法庭，你们明白了吗？有三个使者朝亚伯拉罕走来，三个使者，他就出去迎接他们。其中有两个使者，一个是现代的奥罗罗伯茨，一个是葛佩里，他们下去所罗马传福音。 用他们的福音蒙蔽了那些的人。但这位坐在后面吃牛肉喝从母牛起来的奶吃饼，亚伯拉罕给他洗了脚，他坐在那里是一个人。他说，那记住，他的名字一天前还是叫亚伯兰，但已经被改成了亚伯拉罕。萨莱被改成了萨拉。那注意他，他这样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 S-A-R-H 亚伯拉罕 A-B-R-A-H-A-M 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那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萨拉没有出来，他不像今天的妇女那样又出头露面，那萨拉是在他背后的帐篷里。他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必来见你。萨拉心里怀疑这话，在他心里边说，这些事不可能的，因为你瞧他们俩早就没有房事了。那亚伯拉罕100岁的，他也90岁了。他说，我跟我主岂有这种喜事呢？那外面的他已经老迈了，那这怎么可能呢？那这人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疑惑了？说这些事不可能。亚伯拉罕称他是以罗心。有谁知道以罗心什么意思吗？是全备的那一位，是全能的神自己彰显在肉身中。亚伯拉罕怎么会那样称呼他呢？因为他看到那人就是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当耶稣来并借着辨明他们心中的意念行了那个神迹时，他们却称他是别西卜。但在那些先知里面的道总是能够预告和辨明，那就是给那个时代的道确认他们是先知。就是这个，记住，神应许的世界将会处在那种的光景里，并且在这再来之前会再次得到那个迹象的。要注意，路加福音十七章主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那是人子要显现出来。那法庭请允许我再用一点时间在这里给你们揭开一些的事情，那就一会儿可以吗？因为我也是见证人。那你们注意到吗，在这里他从未说那是神子要被显现出来，他是说人子。耶稣以三个称呼而来，人子、大卫之子、神子，都是同一位。那就像三位一体，父子圣灵，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是神的三个属性。那瞧，就像我是三个一样，对我妻子来说我是丈夫，对坐在这儿的女儿来说我是爸爸，对坐在那儿的孙子来说我是祖父。那只有我妻子能宣称我是她丈夫，我这里的女儿不能叫我丈夫，因为她是我的孩子。我孙子不能叫我爸爸，没错，他没有权利叫我是爸爸，他可能会那样叫我，但并不是的，他是我的孙子。然而我却是同一个人，那是神显现他自己亲自降下来。那这样他就能，那过去他有火柱的样式在上面，后来的彰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现在正在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出来。那注意，他来的时候，你知道人子是什么意思吗？那看以西结书第二章，你就会发现以西结书二章一节，耶和华亲自称先知以西结为人子，他称所有的先知为人子。为什么耶稣称自己是人子呢？因为他必须照着先知说他要来的那种方式来到。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摩西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他以人子的身份向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启示着自己。他们却说那是魔鬼的作为，王室的后裔也干了同样的事儿。那听起来很刺耳，但却是带着纠正性的。谁？今天王室的后裔也干了同样的事儿，他们试图称那是读心术或是某个魔鬼，但那是人子基督，那是基督在以西结里面，基督在摩西里，基督在大卫里，那是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道借着这些的先知被彰显了出来。注意听这个法庭，然后你们再做决定。道临道先知，耶稣说，你们的律法说那些承受神话语的人是神，耶稣承认他们是神。 他说，那么如果你们称他们并认他们是神的话，你们的律法也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众先知是神，那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时，你们怎么能够定我有罪呢？因为他就是那个时代被印证的道。他们说他们相信先知，这因为就是全备的道，但他们仍然不信，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信条和遗传。那现在注意法庭，听完你们再做决定。让我们再说的深一点，那注意，人子他们称他是魔鬼，但你知道他们却想要强逼的作王。叫瞎子巴利买跟在他后面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他就得着了所求的。但那个叙利腓尼基族的妇人，一个希腊人外邦人跟在他后面时，也说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却连头也没有抬，他没有权利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对他来说不是大卫的子孙。但当妇人说神的儿子，或者说主啊，就是神的儿子，他就得着了所求的。行，外邦人没有权利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王，但他对我们来说是主。耶稣启示了自己是人子，正如圣经所说的，他将是人子。不，先生，耶稣启示了自己是人子，正如圣经所说的，他将是人子。让那些人说不，先生，他们拒绝了他，他不是先知，他们无法相信这个，他们这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他们无法相信他是先知。而耶稣告诉了那个妇人，他有多少个丈夫，他也正是处在那种的光景里边，但他是预定得生命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这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但我知道他来的时候，这就是他所要行的神迹，因为他将是那道，他知道我心里的意念。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的见证使得全城的人都归向了基督。是的，他们都相信了。那你看，那作为大卫之子，是他跟犹太人的关系；那作为神的儿子，那你看，作为人子是先知，看到吗？作为大卫之子是王，他们没有认出他是先知，他们想要他做王，他们想要从罗马帝国的手下被拯救出来。但在教会时代里，他被称为神的儿子。那任何人都知道神是个灵，对不对？这圣灵就是神的儿子，他是超自然的。人子是先知，是一个人，大卫是一个王，但神是个灵。在教会时代，他被启示为神的儿子，我们相信这个。若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你就失丧了。对教会时代来说，他是神的儿子，但你们可以作证。第七个教会时代就是老里亚教会时代，那么我们认同这就是老里亚教会时代吗？那记住，他就是这道被赶出了教会，对不对？被赶出了教会，他在门外想要再进去，我站在门外叩门，你说我是富足，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可怜瞎眼赤身困苦的，却还不知道耶稣这道正在门外。是什么？是我们的遗传，我们的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拜的遗传拒绝了这道，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合作了，人人都不想碰他，都想称他是邪灵，你明白吗？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在末世来到之前，要再次显现为人子，而不是神的儿子。这就应验了马拉基书第四章和亚伯拉罕得到的其他所有应许，并亚伯拉罕所得到的最后的迹象。他正在等候一个要来的儿子，他得到的最后一个迹象是神在一个人里边显现。耶稣说罗德和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那请你们原谅我，那我在这里要做一个更深一点的说明，我想要问你们神学家一件事，查考圣经，查考圣经的历史，就是这个礼拜你们所告诉我的，你们是钻研圣经的人，那你们也是，那你说使徒的时代结束了，而你们也通晓教会的全部历史，我想要你们注意这点，如果这样做不对的话，愿神原谅我把这点呢抖了出来。世界正处在这种的时候，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在如此所罗马的境况。上个礼拜在佛罗里达，那佛罗里达州 60% 多的学校老师因为同性恋而被赶出了学校。去年加利福尼亚的同性恋增长了 40% 多。学校、神学院到处都充满了同性恋的。这国家完全处在了那个日子所罗马所处的光景里。 神有责任，如果神不因他们的罪而惩罚这个国家和世界，他在道义上就有责任叫索罗马和俄摩拉的人复活起来，并焚烧了他们而道歉。看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候，法庭在你做决定之前好好思想一下。那耶稣从未说在那些日子神的儿子要被显现出来，他已经在教会时代里面显现了，在教会把他赶了出去，那时他要以人子的身份显现。人子显现的时候，神像那个时候一样彰显在人的肉身里，是人子说预言的。马拉基书第四章应许了一个先见要带着一个声音来到，不是马拉基书第三章说差遣我的使者，是马拉基书第四章，不要把他们两者搞混了，因为如果搞混了你就会错过了。马拉基书第四章不是马拉基书第三章，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而是马拉基书第四章，当这个使者来的时候，世界要被焚烧，千禧年要引入，恶人要被焚烧成灰，一人要踏在恶人的灰烬上。那这事没有发生在约翰的日子，行？马拉基书第四章，注意，将会出现一个迹象，而那个迹象还必须是符合圣经的迹象。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现在在燃烧的荆棘中的火柱。有一天他们站在那里，说你是个不到五十岁的人。耶稣看上去可能比他实际的年龄要大一些，他事工很重。那圣经说的无美貌是我们羡慕的，或许只是个小个子。有的人说，你说像你还不到五十岁，还说你见过亚伯拉罕。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他说，我从神那里来，我现在在旷野的火柱，我从神那里来，我从神那里来。他成了肉身，是神的儿子。神因被一个童女创造了一个血细胞，生出了他的儿子，即神住在那个儿子里，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我又回到神那里去，这是他受死埋葬和复活以后。那扫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一道光进了火柱击倒了。你认为那个犹太人会称某种的幻觉为主吗？当他抬起头来看见了火柱时，他知道那就是他的祖先们所跟随的。他们跟随着出来一起，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摩西所持守的正是那个在摩西的荆棘丛中向他说话的圣经的声音。那我七岁时，这同一个圣经的声音也在树丛中说话。我今天仍然站在这里说这是真理，因为摩西看见了那道必须成就，我也看见了这道必须成就，人子必须显现出来，正如圣经所说的。那注意，经文应许了这点，不是神子，而是人子。瞧，人子，大卫之子，神的儿子。但在教会时代的日子之后，耶稣被赶了出去，接着再次将自己启示为人子。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他王室的后裔。有多少人同意这点？即教会是他王室的后裔。那你瞧，神坐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事，他也正在做同样的事。那现在请原谅这个，那你们那些说自己非常熟悉历史的人，请告诉我，在教会的历史中，什么时候曾经有一个领袖去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或无论是什么在一起的呢？所差给你们的人中，什么时候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以 HAM 喊为结尾的，直到现在出现了 GRAHAM 葛培里。你们的散基穆迪、芬尼、诺克斯、加尔文，却从未有一个像亚伯拉罕的 HAM。但 GRAHAM 只有六个字母，但 ABRAHAM 亚伯拉罕是七个字母。神的道是完全的。那记住，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里的这一位，那亚伯拉罕他是选民，他不在索多玛，他被招出了索多玛。那个造访他的使者从未去到索多玛，但那些下去索多玛的使者，你注意他们做了什么？那注意，这个使者对被拣选的教会又做了什么？耶稣叫你注意，这同样的事儿要在末世发生，人子要在人的肉身中显现自己，就是那晓得人心秘密的道。经上说，这道比两刃的剑更有能力，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就像众先知所行的，像耶稣自己所行的，却被人叫做别西卜，在这末世又被弃绝了。我怀疑那个瞎眼的解释者有没有想过这个？我怀疑他是否意识到这些预言到这个日子的经文都必须成就？你们有多少人相信的经文必须要在这个时候成就？尽管迟延仍是神的道， 然而这一切的事儿，这些教会时代都过去了，我们最上一次见到这种事情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但神应许说这会出现在这个时代，他将自己启示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施洗的圣灵，五旬节的教会和一直下来的教会带来了跟主所行的一样的神奇奇事异能，他们在这些的大异象等一切的事中看见了神，但教会从未看到神的儿子彰显在人的肉身里来揭示出人心中的意念，直到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看见所罗马被焚烧和应许之子回来的时代。不晓得那个瞎眼的解经人想过这个没有，我想法庭记住这点，要记住不管多久，不管迟延多久，它都必定会发生，它必定会发生。这些证人所做的见证绝对的见证了真理，证明这是真的。神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但外面的世界想你相信你按手你就病，那残疾的腿就伸直了，你就跳墙跳下，但神从来没有那么说过，他也从未那么应许过。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来。神从未说什么时候，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从未说什么时候。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的，他没有说什么时候。那如果我们是真实无伪的信徒，当这些经文传给我们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别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说它是错的。不管有多少人会兴起来，多少个无神论者，多少个不信的，多少人能够解释这个那个等等，神都会持守他的道。马可福音16章就像约翰福音3章16节一样，都是默示的，全部的经文都是神的道，圣经的每个字儿都是默示的，全部的道都是神，你只要照着圣经所说的方式去读。那今天我想要教会开庭审理，在你称任何东西是魔鬼之前，你最好记住这应许将要出现在今天，行？要记住这点，因为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今生来世就永不会得到赦免。就是当你看到圣灵彰显了自己在行同样的事时，那我正看着一个坐在我前面的妇人，那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我想他是长老会信徒。那不久前他到我家里，他得了癌症，只能够活到礼拜三了。那坐在房间里边，那刚才我碰巧看到了他，就坐在我的一个朋友旁边。城里的医师说他只能够活到星期三了，他们到现在还大惑不解。今晚他就坐在这儿，看起来很好，健康，仍然活着。你为此感谢神是吗，姐妹？请举手，如果说的对的话。那个人正坐在这里，不巧快要死了，说的只能活到星期三了，大约是几个月前了。现在医生都感到吃惊，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那是主如此说，他的道仍然是真实的。经文在这里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如果你信的话，这些神迹必随着信徒，他们会随着的。神从没有说什么时候。如果你是个真的信徒，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使你与他隔绝。听听亚伯拉罕的见证，听听他们其他人的见证。今天我可以叫好几百个人出场，向你们显明神持守他的道。不管是什么，只要你相信这道，并站稳在那里，你心里就知道他必会成就。我们要提一下这个女士，刚才有人告诉我，那女士从排队买饭的队伍当中经过。那她说，巴拉利兄，你还记得这个女士吗？那不久前你为了做出了信心的祈祷，几天前她患上了癌症，都快死了。那位女士现在在场吗？那让不得指给我看了，如果你坐在这里什么地方，请举一下手。那一个妇人从队伍里边经过，那某个头发灰白的弟兄把她指给了我看，那说她从患有癌症都快死了，那现在她还活着。那位女士现在在这会堂里吗？那刚才她在饭厅里。那有人指着那里，哦，是的，是沃尔德罗普太太。那在后面15年前她死在了祷告的队列里边，17年前她的医生用 X 光给她检查，发现癌症已经吞噬了她的心脏，但这是主如此说。任凭那些批评的人兴起来吧，随便他们说什么，我是个证人，见证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那个时候怎么样，今天也还是怎么样。他不是我过去是，我将来是，他是现在是，现在是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和他的道是一样的，他就是道，你们信吗？他说了什么？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使完病人，病人就被好了。在我们向法庭陈述之前，你们是陪审团， 你们听见了这个案子，我们可以叫多少的证人出来呢？不管检察官能叫多少别的证人出来，这些人的话都作证反对他，他曲解了圣经。多少人相信这些人的话是真实的？有多少人是信徒请举手。好的，圣经这么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你看，你们每一个人借着这个断断续续的小信息，你们已经得出了某个结论，你在头脑里边做了决定，因为你们是陪审团，从今以后你的行事方式将证明你的裁决是什么。行，那从今以后你所活出的方式将证明你的裁决是什么。如果你出去说、哦、我还是生病，那跟进来的时候一样，这就表明了你今天下午在本庭上做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裁决。我认为耶稣已经受到了一次公正的庭审，他作为道被带了上来，他被证明是道，他被确认是道。如果我今晚死了，我所讲的这些的话也还是真实的，这个世界知道这一点，科学的世界知道这一点，那是同样的火种，是同样的主的天使。多少人见过他的相片，照片就挂在华盛顿特区，是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如果我今晚死了，我永远也再见不到你们了，但我所说的话是真理，神已经见证了他，他就是真理。那经文就在这里，他说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如果你想称他是魔鬼，那你就去叫吧，那像是你和神之间的事儿了。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正照着他所应许的在证实自己。我们能说的还有很多，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作为人子，他以他子民的样式在他们当中显明出自己，看到吗？不是作为神的儿子，不是大卫之子，而是人子。神的儿子是超自然的，就像亚伯拉罕他看见的声音，那听见的那些话，看见的光等等，那就在那应许之子到来之前，神一个人的样式在肉身中显现，读出了在他后面房间里面的萨拉心里的意念。多少人知道那是写在经文中的呢？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人子要显现出来，不是在教会时代里的神的儿子，他已经被赶出了教会，现在他是正在显现自己的人子，这道要在我们中间成为肉身。哦，我的朋友们，法庭啊，请打开你们的眼睛，然后再做决定，做出你的决定，全心的相信写了圣经里的这一切的经文，在他看来是义的，他所说的话在他看来也是义的。我能证明这点，我知道神是对的，神的确证明了这点，他不需要任何人来解释这个，这个是那个，这个是那个，他说他要这么做，他就做了，结果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他自己话语的解释者。你相信吗？有多少人是信徒请举手说我是个信徒，我想要这里的每个信徒都站起来，不信者请继续坐着。那信徒请站起来，在这次庭审中，在这休庭之前，我要感谢主，因为本庭已经做出了决定，陪审团已经得出了这个裁决，即耶稣基督放在他道中的这些话被证明了是义的，因为这些话靠着道的亮光被真实的讲解了，它就是真理。那法庭里面有多少人相信这个，请举手说在神面前我相信它是真理，我相信它是真理。现在你们把手放下来，有多少人要说我是个信徒，相信你所说的话，我相信它是完全的真理，它是神的道，请举手。好的，现在我要你们把手伸到桌子对面，按手在其他信徒身上，把你的手伸到桌子对面，按手在另一个信徒的身上。我们都是信徒吗？他是怎么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法庭，你们已经做出了决定了吗？说阿们。我的裁决已经做出了，对不对？阿们。神的道是真的吗？阿们。马可福音十六章是真的吗？阿们。那么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必定会好的。耶稣这么说的，不是吗？现在照着你在自己教会中的祷告方式为你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他们也为你祷告，信的人必有神迹，所以他们会发生什么事？从此刻起你的行为将会证明你真正的裁决是什么。现在你们每个人都低下头为你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拿撒勒耶稣基督啊，我请你再次注意这点，这些男人女人已经借着他们的证词声称他们是信徒，他们站了起来，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主啊，我们相信你的道，在这个教育的伟大的日子里，在这个伦理和一切教育体系不断发展的伟大的日子里，然而在这一切当中，你的道仍然是真实的，是一样的。今天下午我们在这法庭已经叫出了证人， 主要给你一次公正的审讯，不是嘲弄的审讯，不是像希律或其他的人那样对你嘲弄。我们在这里给了你一次公正的庭审，并证明了你的子民已经做出决定。1964年的神的道，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刻，你还是像从前一样是同一位神。你所应许的一切的话都是真理。我们作为信徒已经把手按在对方的身上，他们正在为对方祷告。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从未说什么时候，你说病人就必好了。那些人是，我是主持人，这些人是陪审员，也是法官。主要他们借着互相给对方按手，为对方祷告，已经为这一点作证了。那从今以后，他们的行为肯定会证明他们的裁决是什么。愿他们当中再也没有一点抱怨，说他们生了这个病或者搅扰他们的任何的事儿。愿他们知道神已经应许说他要这么做。有时候主迟延，正如他在挪亚的日子所做的，在摩西的日子所做的，在所有的日子里面所做的，但他从未告诉五旬节的人说去耶路撒冷24小时内我必把圣灵赐给你们。他说你们要在那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他从未说一天两天十天，他说待在那里，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主啊，他们待在那里，直到那个证据回来，借着他们说话，说那就是神的圣灵。那愿这些互相按手的人，今天下午在这个法庭上站在神面前的人，站在我刚才所读的神的道的面前的人，我们为这点作证了，即我们相信神持守他的道。愿每一个人都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从此刻起，你们所有相信的人，作为信徒而站起来的人，你是一个信徒，你们是信徒，你已经作证了，今天下午在本庭面前做了证，说你相信神是公义的，并且持守他的道，那不管单言多久，它都一定会发生的。你相信这个吗？你举起手来，你们接受这个吗？神祝福你们，我全心的相信。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下，这里是否还有不信的人？还有人不是基督徒吗？我要给你机会走上这里来，在本庭面前做一个承认，并说我一辈子都是个怀疑者，但从今天起我接受耶稣基督。我知道圣经说在那个日子，好像约拿的日子，这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里，他们对耶稣说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所罗马的世代求看神迹，他们会得到的，他们会得到一个神迹的。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在地里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门徒，他们误解了，他们不相信那些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我们已经看见了他，我们知道这是真的，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相信这个。我们正生活在这些日子里，就像约拿的日子一样，各个城市都被歪曲了，陷在罪恶中。约拿从大鱼的肚腹中出来，好像人从死里复活一样。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作为神的儿子，他历经了各个教会时代，现在正在显明着自己，并充满着时代，要在末世应验他的应许，将自己作为人子显明给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神祝福你们。现在我们安静敬畏的低着头，我们来唱一节的歌词，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而你想要成为基督徒，今晚要在这个邪恶的日子选择跟主被藐视的少数人站在一起的立场，那就像在挪亚的日子，在索罗马的日子。那当我们低头唱歌大家祷告的时候，请你们上来。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现在当我们哼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低头想一想，想一想，你能咬一咬自己吗？ 做出这应许的这位神，他正在这里显明这应许，今天在这地上正是的。这里是他的经文，不需要任何人来解释的，他已经得到解释了。神为我付出了救恩的赎价，你不愿意接受这救恩吗？那如果你已经是个基督徒，并且你想活得与神更加的亲近，想更亲近的与神同行，当我们再唱一遍时，那让我们举起手来，低着头，你相信这就是真理，就我们这生活在末世了。我爱他，愿神与你们同在，朋友，不要错过，不要错过，相信他，我爱他，现在用你的全心来爱他，将自己降服于他，他就是道，给这个时代的道。Yeah.